上文书我们说到，周同带着老少英雄，在孟邦孝的带领下投奔胡屯寨。胡屯寨有老英雄孟邦孝的两个徒弟焦峰和焦雷。来到胡屯寨，焦峰接了出来，把众人带到了聚义厅。焦峰也没有要求师傅一一介绍来人，就急忙命人设宴为大家伙接风洗尘。孟邦孝一看徒弟这么忙，赶忙劝道：哎，酒就不要喝了，吃顿饱饭就行了。我想熊双飞见我等不在孟家庄，岂会不前来追赶？还是记忆防守之策要紧。焦峰一听笑了：哎呦，看师傅您说呢，徒儿这胡屯寨您又不是不明白，明豪暗堡上几百，四周悬崖峭壁，我已然下令把寨门关上，紧闭山口。您别说上来数千人马，就是十万也休想攻上。师傅你们呀，就在这儿自然放心的喝酒没关系，大胆喝，放心喝。大家伙儿折腾了半夜，这个时候呢，其实已经是饥饿难忍，也就不再客气。一看罗若冰把热酒热菜全拿上来，有几个就想举着筷子大吃一顿。突然毛头雕一声大喝：哎，大家慢慢吃。我说交锋带主，俗话说打狗也要看主人，你就不念孟老寨主跟你胜了一场，却要对我等下次夺手吗？啊，这位满脸毛毛的汉子，你何故出此不逊之言呢？你这不是栽赃陷害吗？啊，
哎，你耍的这种蹩脚把戏做我孙子差不多，别人好瞒，你想瞒我毛头雕火眼金睛，你呀、啊，还是去娘肚子里面打个滚吧。
焦峰一听此人大名鼎鼎，水葫芦毛头雕金烈，吓面如土色。他正想用花言巧语把这个事情搪塞过去，没想到毛头雕跳过来，求助一名端酒的小喽啰：
哎，这壶酒你先喝了吧。
顺手一拖他的下巴颏，把那个酒嘴对嘴长流水咕咚咕咚就灌下去。再看小喽啰兵倒在地上，口眼歪斜，口吐白沫，瞪着双眼，浑身动弹不得。大家伙一看吃了已经，这都是江湖的老把式，知道这酒里面有蒙汗药。周崇皇苍狼就把刀就拔出来，虎视眈眈。孟邦孝火了：徒儿啊，你不理我们也就罢，你怎么能做出此等伤天害理之事啊？焦峰一看事情已然败露，知道难以脱身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：师父，谁是徒儿一时糊涂，事出无奈，师父你饶了我吧。你此人心术不正啊，天理难容，但看在你我师徒一场，你速速离开此地吧，为师不想再见到你。
哎，我说孟老哥，你心肠太好，若非我毛头雕识破他的诡计，大家脑袋早已搬家，成了像熊双飞领上的进阶梯子，这等歹人留之何意？
说完他用眼光一示意，周通黄勇跳过来，手起刀落，就结果了焦峰的性命。众位英雄一看杀了焦峰，也都个个拿起兵器。周通跳上虎屁，大声喊道：众喽啰兵头目听着，眼下张齐元帅大兵已进虎口，只要不再追随熊双飞干坏事，大兵到时保你等身家性命。众喽啰兵头目一听齐齐跪下：哎呀，我们早就不想干了，愿听众英雄吩咐啊。
那好，你们都起来，
今后全得听从金烈千岁爷的号令。毛头雕一听自己的侄儿大爷把自己捧得乌泱乌泱的，
好好好，你们都听我的，也让我尝尝几天做大王的味道。小的们，你们先把肚子吃得饱饱的，跟随杨天慈、熊远飞二位将领紧守码头山口，备好滚木来时。
两个人领命去了。猫头雕又对黄勇、石春梅说，
你们俩人速去后山藏屋，集中所有船只，隐蔽待命。万一熊鹏飞攻打山口不必急出，等到虎口三声炮响，我等即从后山上船冲将出去，与张启元帅会合。
两个人也领命去了，又吩咐周同，
侄儿大爷，你和侄儿媳妇专门保护熊老英雄家小和其他女眷的安全，万一有事我哪里是问，我和熊老英雄二位亲家公坐镇大厅，统领指挥，谋划厮杀。
熊仁杰一听毛头雕快刀斩乱麻，干脆利落分派完所有军务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胡屯寨变成了自己占据的据点，连连赞道，哎呀，金千岁不愧为沙场老将，佩服佩服。
哎，承蒙过奖，这只是小摆设，大仗硬仗还在后头，到时你不要心软呐。
咱们先不说胡屯寨如何布置，回过头来单说熊双飞。熊双飞设下奸计，准备一网打尽湖中奸细。当晚哨探来报说，孟寨主手持令箭，驾着两条巡逻船就往九龙潭去。熊双飞很高兴，吩咐再谈，心想果然不出所料，这老不死的去九龙潭，这定然是和隐蔽的奸细接头，我何不如此一锅端呢？立即传下命令，各寨人马弹门连珠冲响，即赴圆明山集合。熊双飞这么下命令是有他的想法的，因为经过这段时间的较量，他得出了一条教训。周同等人大多擅长陆战，而且容易逃跑隐蔽，这一次务必把他们包围在水上，聚而歼之。于是他率领一支水军，带着号冲手，突然就上了圆明山，断了孟邦孝的后路。守寨头目楼了兵一见大王连夜驾到，就知道有非常之事，个个是静卧寒蝉，俯首听命。过了几个时辰，哨马来报说孟寨主带着熊老寨主等人从九龙潭返回，哦，离此还有几多水路，报还有三里左右，好，放连珠号冲。一时之间连珠冲冲天而起，声震湖空，四山八寨的战船围将过来，灯火密布，呐喊大作。但熊双飞没有想到，在黑夜里湖上战船拥挤，挨挨撞撞，移动速度非常缓慢。等到各寨人马到达，孟邦孝等人已经驾着巡逻船从岛屿之间的狭窄航道逃往胡屯寨去了。知道这个情况以后，熊双飞也不耽搁，一声令下，给我追，亲自指挥300多条大小船只就奔赴胡屯寨而来。船行一半就遇上了二寨主焦雷的水军，焦雷还不知道底细呢，登上了熊双飞的大龙船，见过大王，才知所有奸细都去了本寨，不觉得是连连顿足。哎呀，大王，他们上了胡屯寨，一时再以难以拒歼啊。哦，这是什么原因啊？大王你有所不知，我家哥哥焦峰早年拜孟寨主做过师傅，必不会拒绝他们上山，万一拒绝则定然性命难保，一旦他们占据胡屯寨，即便是数万人马也难登上一步，而他们养精蓄锐，以逸待劳，等待张齐大军到来。 哎呀呀，焦雷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想撒网捕鱼，他们来个闭门拒敌，如此怎生是好啊？熊双飞虽然懂得韬略，可是独木不成林啊。眼下他的左膀右臂已然都没了，你看，左军是萧哀，右军是朱秋，小诸葛康仲瞻，这些出谋划策的全死了，包括他最为倚重的他的师父悟然禅师也阵亡了，他身边就剩下一些只会打家劫舍、有勇无谋之辈，谁也想不出攻山的办法，剩下来的就得依靠焦雷了，人家是地头蛇呀，所以呢，这个人还想立上一功博得荣升，就献了一条计策。大王，只有八面开花一法可以抓住他们。什么叫做八面开花？你赶快说出来，如果说出来，我就升你为伏虎山大寨寨主。熊双飞这时候只要马上封官许愿，肯定很多人出来出谋划策，他明白这叫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焦雷很高兴啊，胡燕说胡存山鬼门关，不怕攻只怕轰，大王可下令调集各寨九节龙门炮，网开一面，万炮齐轰，他们再也就待不住，势必下山向湖中逃窜，一旦进入水面就团团围住，定然无一漏网，只是这么一来，在下的山寨就全毁了。好好好，此计甚为高明，只要抓住他们，别说毁了一座山寨，再多也值得。焦寨主，本大王现在就封你为伏虎山大寨寨主之职，居二大王之位。哦呦，焦雷一听献了一条计，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磕头犹如捣蒜，谢大王青睐。于是熊双飞传下将令，今晚暂停攻山，各寨派一快船速回本寨，把九节龙门炮调来听。所有战船按九宫八卦图形，在离胡屯寨三里之地扎下水寨，等待明天炮轰胡屯寨，聚歼总歼。其实熊双飞这叫做什么呀？病急乱投医，拼死吃河豚。这个河豚仔仔细细、小小心心洗得干净，你煮了吃，鲜美无比。你要是粗心大意、匆匆忙忙，内脏也没洗干净，拿起来鲜是鲜了，性命赔上来。他这时候情况就跟吃河豚是一样的，他想把胡屯寨这条鲜鱼一口吞掉，消除心头隐患，就把各山各寨守湖御敌的龙门炮全部调过来。你这么一来，不就为屯兵在双峰口的张旗软行以及十万水军大开方便之门，你最后落得个鸡飞蛋打的结局，这是后话。次日拂晓，所有九节龙门炮已然齐集，在胡屯寨东西北三面放好了炮位，就留着南方后山口，一切准备就绪。熊双飞端坐龙船船首，首先放出一个带头炮，然后就是万炮齐轰，地动山摇。但只见黑烟翻滚，火焰飞腾，响声雷鸣，石破天惊，房舍倒塌，哭喊连天。因为胡屯寨的守军没防着熊双飞这一绝招，一时之间死于炮火当中者不计其数，被石块砸得断胳膊少腿者比比皆是。而坐镇聚义厅的四位老英雄正在计退敌之策，没想到一炮飞来，正中厅前山崖，碎石飞溅，其中碗大一块尖棱石头戳 关门破户，不偏不倚，正打在熊仁杰的头上，就听到哎呀一声惨叫，熊仁杰扑地倒下。猫头雕跳过来一把抱起熊仁杰，一看老爷子完了，头骨碎裂，双眼砸瞎，血流如注，没救了。孟邦孝立刻扯下衣襟包扎，孟邦初还要准备到里面向女儿取金疮药来敷，熊仁杰摆摆手、啊、不用反动三位英雄了，想我兄老为人一生啊，未能教好大卷，一直造成终身遗憾，本想晚年守节博个善终，没想到死在自己女儿之手是哪一名目啊，我死不足惜，一件事情挂了，小女燕飞为人正直，若能托付千岁仁兄让其正入到九泉之下，我也感激。猫头雕精灵热心肠的人啊，听到这儿心酸难忍，放声痛哭，哎呀老英雄大请放心，我一定带好你的小女儿，让其延续熊家香火，老人家放宽心，一路走好。熊仁杰听到这个话点点头，是饮恨而亡。这时间炮声隆隆，有增无减，猫头雕蹦出厅外，举目四瞧，但见后山口静寂无声，安然无恙。他来到后厅，把周同这些人召集起来，众位英雄，我们不能束手待毙，冲下后山口与熊芳飞决一死战。大家伙一看熊老英雄已然作古，怒火中天啊，都骂熊芳飞灭绝天良，对天起誓，不报此仇是绝不为人。周同手提兵器，双眼充血，高声喊道：弟兄们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扫尽贼后报仇雪恨，在此一举，大家给我冲啊！就带头朝后山口冲将下去。此时毛头雕已然传令杨仙子、熊燕飞从前山口阵地撤退，他们冒着炮火冲下后山，隐蔽在船屋中的黄勇、石春梅刚好接着已备好一条大船当做指挥船，由毛头雕、周同、孟邦初、孟邦孝带领所有妇孺乘坐。胡存寨的这些喽啰兵头目分成20条梭子船，雁别翅排开，朝着湖口方向突围。熊芳飞一听，下令放起连珠冲，刹那间300条战船从四面八方团团围将上来，两边船只推波涌浪，虎视眈眈，距离是越来越近。熊芳飞命令擂起战鼓，周同知道这次是难逃厄运，一看毛头雕大失波，以寡敌众，死伤难免，这儿早已打算为国捐躯，只是念及众位长辈和熊家母女为此而死，实难心安，我亦损我十指，不如伤我一指，让侄儿带领20条梭子船冲入敌阵，引得熊芳飞前来决一死战，凡大师伯带领众人逃生去吧。猫头雕长叹一声，侄儿大爷此话有理呀、啊，这是大师伯，我岂能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，这情势也在难逃，还是大家死也要死在一块有位的，杀一个够玩，杀两个赚一个。不，大师伯，保住一个人比杀一门贼人更加合算，侄儿去意已决，就此诀别。周同正准备纵身跳上梭子船，忽然听到毛头雕大喊一声，哎，我家侄儿，你慢慢走啊，大师伯不会死，你们也不会死，你往那里看，救星来了。大家 顺着毛头雕手指方向望去，但见透过太湖水口的包围圈，在波光粼粼湖面上旌旗蔽日，战船如云，杀来了一只生力军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